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慕道弟兄。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第一个祷告会。第一个祷告会，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二到第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来读。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这段圣经是讲到门徒在耶稣离开他们之后的一段故事。这些年来，有一些人专门来研究各种不同类型教会的发展，他们总结了这样几个条件，或者说他们总结了几个教会发展的几个特质。第一，一个教会要有一位很好的属灵的带领者。第二，要有一班同工一起起来，来策划，来推动圣工。第三，要有一批信徒，他们乐意奉献，使教会的荆棘没有缺乏。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教会里边需要有一个大的地方，为崇拜、为教导来提供可用的空间。后来人们发现，今天世界上很多的教会都似乎符合这样一个条件。但是你知道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是哪一个吗？大家都公认说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从无到有，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当中，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然后带到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一直扩展到非洲、欧洲广大的地方。这样一个教会，你以为它具备以上的几个条件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第一，这个教会本来有一位很好的牧师，他就是耶稣基督。后来在教会还没有成立以前，他就到天父那里去了。第二，当主耶稣离开他们之后，并没有指派谁做他的领袖，整个的教会里边没有章法，甚至连圣经也没有。当主耶稣被钉的时候，那些门徒跑的跑，逃的逃。第三，这个教会并不富有。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他的门徒要凭着信心去传福音。我相信他们没有什么积蓄，即使有一点基金，我想当时呢也被花光了。更糟糕的是，之前管银库的就是那位卖主的犹大。第四点，他们并没有很多的空间和地方。他们是一群从加利利来的乡下人，在耶路撒冷他们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他们就借一家人的楼上开始了教会的筹备工作。为什么这些看起来任何条件都不具备的一群人，后来却成了改变世界大有能力的使徒呢？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有告诉这个教会发展的秘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讲到耶稣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当时这些门徒他们正在耶路撒冷来等候神所应许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组织了教会历史上第一个祷告会。这个祷告会让他们从失败当中能够站立起来，从危机当中带来了转机。为什么他们这样一个祷告会有这么大的果效呢？他们这个祷告是明白神心意的祷告。其实在圣经当中，神教导我们很多的祷告，祷告也是需要来学习，也是需要来操练的，祷告也是有方法的。在圣经当中，神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说，你在地上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你成全。主而是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你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只有我在他们中间。这里神再次强调说，当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就比一个人的祷告，个人的祷告就更有果效。同心合意是贯穿使徒行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贯穿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工作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乃是同心合意的来完成。第二，他们这个祷告会是一个恒切的祷告。从耶稣基督被钉、复活、升天之后，距离五旬节整整差不多有十天的时间。这十天当中，门徒他们恒切不断的祷告，所以我们看恒切的祷告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果效。这次祷告会带来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十天之后，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显出圣灵同在的大能。同时他们这样恒切的祷告带来侍奉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愿意在祷告上面付出，在后来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有恩赐，有能力，有些人传福音做见证，有些人担当劝慰治理开拓教会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了初代教会第一批被差遣的人。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讲道的地方，是一个听道的地方，是一个学习主道的地方。但是主怎样说呢？主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根据很多地方的统计，参加教会祷告会的人数往往是教会当中所有聚会中最少的。为什么呢？有些人以为祷告是一种非常沉闷非常无聊的聚会，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讲来讲去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祷告的对象乃是对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垂听，神也必然报答。第二，很多人缺乏平时祷告的操练。祷告的时候，当他听到别人祷告的非常的熟练，心里边就产生恐惧，生怕自己祷告不好被别人笑话。其实这种心理是不必要的。祷告并不是让我们追求言语的华丽，如果你拙口笨舌甚至不会讲话也没有关系，因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第三，很多人不愿意参加祷告会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阻隔。有人说，我不愿意和母母在一起祷告，当母母母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来开声说阿们。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初代教会那第一次祷告会的时候所遇到的难处并不比你今天所遇到的要容易。想想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彼得怎么可能在一起祷告呢？如果你是玛利亚，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对彼得说，彼得，你今天从这个门里要出去，我儿子被钉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儿子被抓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但是玛利亚并没有这样讲。在这个祷告会当中还有一位多马，就是连主耶稣复活都不肯相信的人，但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可以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知道当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明白一个真理，祷告的对象不是对人，而是对神。当一个人愿意面对神的时候，他就有勇气来面对人。当一个人和神没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他的人通常也没有好的关系。有一位弟兄曾经做见证说，他家里有一只猫，当他读经祷告灵修很多的时候，和神有很好关系的时候，连他家的猫都明白他礼拜的光景，因为他的家里不再发怒不再发脾气。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在你家里，在公司里边，在你的学校里边，和你的同事有很大的麻烦，你首先要跟神来和好。因为一个不能够和神和好的人，和人相处就有很多的困难。同样，一个不能在祷告会上和众人同心祷告的人，他的祷告也是苍白无力。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个教会，他第一个祷告会我们看来带来的突破 带来的能力。祷告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要操练的一件事情。主祷文就是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一个范例。有人对这样一个祷告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这里边除了要为我们自己的事求之外，除了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祈求之外，更多注重于神国的需要。也就是说，若我们先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的时候，神要将那一切都加给我们。我相信当时这些门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乃是为了国度的复兴，为了教会的兴旺。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为教会来祷告，为这个世代要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常常说，主啊，我们生活的重担、工作的压力、婚姻的冲突、儿女的问题、疾病软弱，我们多么急切来到主的面前求神的帮助呢？我们觉得应该先求自己的事情。中国人不是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当我们自己的事情解决了，我们才能够专心的更好的来服侍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为自己所求的事情达到之后，我们才能够百分之百来服侍神。不知不觉我们的祷告就为自己的事业、为家庭、为儿女、为身体翻来覆去就是祷告这些内容。很多人在祷告上面不蒙垂听，就是因为他们单单顾自己的事情，他们忘记了神国的需要。因为我们知道，若我们的教会不首先复兴起来，若我们的眼目不注重在神国的事工上边，我们只得到个别的恩典。就好比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一样。什么时候当神的复兴临到这个时代的时候，神不但满足众人的需要，神也会满足你个人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真理，拼命为自己的事情来祈求，结果却是劳苦愁烦。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来认真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为什么来求呢？第一，他们乃是求神的主权临到这个地方。因为在当时，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有很多宗教的压迫，他们压迫这些新生的这些宗教，他们对新产生的教会有很多的这样的逼迫。但是这些门徒他们就求神国度的扩展，这个国度的扩展乃是随着教会的增长不断不断在世界上面显明出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对神的主权、神的作为的一种渴慕，一种热切的愿望。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是渴望神能力的到来，都是渴望神国度的到来。摩西在诗篇第90篇他这样讲道，愿神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摩西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在一生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作为。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却不再相信，也不再期望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做什么事情。我们缺乏摩西那样一种渴望渴慕神工作的这样一种愿望。我们常常想，神只在古代来工作，只在遥远的地方来工作。但是你知道吗？神今天同样要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要来做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教会要被建立，神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神的国度、神的工作不断在扩展，而且我们看到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复兴都是由一般愿意摆上、愿意付出的弟兄姐妹身上开始。今天神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他也呼召那一些有国度的心胸、愿意为这个时代、愿意为这个社会来摆上的人。今天你如果愿意为主来摆上，就应该在个人的祷告会当中一起来服侍主，让神的名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得以荣耀。第一个祷告会 不但他们先求神的国，而他们也先求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神所吩咐你要去做的事情。换句话说，神的义就是让我们遵照神要我们所行的。当我们很简单的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的公义就显明出来。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是领受大使命的门，他们知道他们这一代门徒肩负着来传福音，将福音扩展这样一个重任。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知道神有什么旨意，我们到处去求问，我们去翻圣经，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其实明白神的意很简单，就是你简单忠心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当时候到的时候呢，神就会带你到下一个部分，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他小时候，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还有他世上带来救恩带来救赎，但是他仍然忠心去做牧匠的工作。大卫王被膏以后，他遭受追杀，他带领400人在亚多兰洞里边，这400人是受窘迫的、欠债的、苦恼的，按我们今天人来讲，是一般不好带的问题人物。大卫深深的明白，靠自己不能够来影响他，他们在一起来等候，一起来宣告神的得胜。我们看，等他们从山洞里边出来之后，这400个人又成为大能的勇士。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也好像在洞里面一样，我们有时候感觉没有出路，我们感觉没有盼望，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失败，甚至向神来哭泣，甚至我们灰心，但是神却呼召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首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起起来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要与神同行，要与神来同工。耶路撒冷教会第一次的祷告会，我们看到带来教会的复兴。一个真正的祷告会，不单我们在祷告上边要来领受神的心意，而且在祷告会之后，我们要付诸于行动之中。在教会当中，你该侍奉的就侍奉，你不要推辞；你该聚会的就聚会，你不要偷懒。如果你知道你生命当中的懒惰会失去很多祝福的机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样的偷懒是非常不值得的。有些人慕道了很多年，但是很多时候呢，各样的理性、各样的拦阻拖来拖去，始终没有办法来跟从主。那么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要做这样一个决定。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心愿的时候，神要将你前面的道路指示给你，神要将前面的工作指示给你，神更将你服侍的恩典和服侍的恩赐给你。初代教会的门徒，那些被耶稣基督挑选出来做门徒的人，在人看来，他们并没有特别之处，他们没有特别的这样的学识，也没有特别的恩赐，但是这些门徒愿意在主的面前横切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看到在他身上慢慢慢慢就显出很多恩赐和侍奉的恩典来。一个想服侍主的人，一个想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需要在祷告当中来经历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手去做很多的工作，我们以为我们努力去服侍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要得到的那种果效，其实不然。有句诗歌说，我们祷告所做的事，我们的人手不能够做。今天我盼望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学习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深深明白一件事情，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有祷告的生命，就可以带来祷告的果效。教会的复兴和祷告有很大的关系，教会的复兴和你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你可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教会一切的需要，同时你也可以成为一个闭口的人，在祷告当中不被神来使用。其实今天神一直在寻找那些愿意祷告的人，在教会当中形成一个祷告的团队。如果过去你在祷告当中太多忽略了神国的需要，为自己、为家人、为自己的好处不停的祈求，今天我鼓励你在这里对主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愿意为神的国度来祷告，为神的国、为神的义来祈求，就像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 或者说过去忽略了我的家人、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以至于让他们没有办法听到福音，没有办法悔改信主。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每天为他们来祷告。我相信这样一个祷告是一个改变生命的祷告，正像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祷告一样。你愿意用祷告带来神的同在吗？你愿意用祷告来看到神的大能吗？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挑选这些门徒，当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兴起了第一个祷告会。我们看到第一个祷告会让他们从困难当中重新站起来，他们不再惧怕，不再灰心，让这个教会建立在一个祷告的根基上边。今天我们愿意，主，你将这些话深深放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在祷告上面忠心来服侍的人，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为神的国、为神的义不断的祷告，直到看到主的荣耀在这个地上来彰显。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靠着神
各位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就将刚才的分享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和总结。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来总结如何能够发展教会，或者说看看那些发展的教会有哪些必要的条件。有人说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带领，有人说需要有一班同工，也有人说需要有足够的金钱和地方。这些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也是重要的，但是这却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条件。重要的条件呢，乃是祷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灰心、软弱、失望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兴起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合一的祷告。他们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彼此的猜忌，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当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就降下合一，就降下能力。第二，这个祷告是一个恒期的祷告。他们祷告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而是祷告了十天。我们看到持续的祷告就带来神持续的能力。第三，我们看到他们祷告不是为自己而求，乃是求神的国、神的义在当中来彰显。这样的祷告是值得我们去效法，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节目，这样固然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祷告会 乃是我们在教会服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吗？你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吗？这是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反省的一个问题。但愿我们都像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恒切的祷告，我们忠心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为神的国，为了神的义来祈求祷告。我们相信这样的祷告会带来神的同在，也带来神的能力。今天分享就在这里，下期再会。